21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只量到四围的城邑，看哪城离被杀的人最近，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在谷中打着母牛犊的景象。祭司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那城的众长老，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要在那山谷中，在所打着景象的母牛犊以上洗手，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耶和华，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掠了他们去。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她便要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然后可以与她同房。你做她的丈夫，她做你的妻子。后来，你若不喜悦她，就要由他随意出去，绝不可为钱卖他，也不可当婢女待他，因为你玷污了他。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为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Amen。
好，谢谢 Alice。看似好像，这个很分散哈，这一段可以分成五个小段啊，讲了五件事情啊。但是我们仔细去体会的话，会发觉哈，中间是这五段的经文是有关系的哈。那第一段是1节到9节啊，讲这个除掉流无辜血的罪。那这一段呢，跟上一章有一点的联系哈。上一章20章的时候讲到这个征战，出去打仗哈。 在征战当中呢，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哈。这个人被杀啊，倒在野地，但不知道是谁杀的。那这件事情不能视而不见啊，不能把它就随随便便就掩埋就算了啊。这个人的生命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啊，每个人都带着上帝的形象啊，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去处理啊。抓不到凶手怎么办啊？在这种情况下哈，他们还是要用一种的方法哈，带来牛犊啊，然后呢献上这个祭物，打折他的这个镜像哈，作为代赎，然后这个流人血的罪呢才能够被除掉啊。那个城里的长老要说：“耶和华啊，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啊！这是一种得赦免的方式哈。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第二个段落呢，是讲到如何对待这个女战俘啊，从第10节到第14节啊。当他看到这个女战俘美貌啊，要娶为妻的时候，当如何去做啊？不能随便呢，对待她要像对待这个以色列的女子一样啊，要把她当妻子去对待啊。特别他提到哈，你做他的丈夫，他做你的妻子啊，这是第13节啊。如果后来发生啊，他这个要休这个妻啊，也不可以随便待她啊。这不表明哈神这个赞许这样的事情，神是为了防止更大的恶的发生哈，提前提醒他们，万一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哈，要离婚了，要休妻了，也是不可以随便待她哈，不可以把她当做这个婢女去买卖啊，不能对待她这个恶待她哈，对，这是第二小段。第三小段呢是15节到17节哈，讲到长子继承权的问题哈。通常，长子承受双倍的产业，这个是不会出问题的哈。但这里举出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呢，他是有2个妻子，而且呢，刚好哈，这个他喜欢的妻子生的孩子呢不是长子啊，他不喜欢的那个妻子生的孩子呢却是长子哈。这在以色列人当中有没有发生过呢？从雅各那一代就发生了哈。雅各是喜欢拉结，不喜欢利亚，但偏偏呢，神看到这个利亚不被这个丈夫所爱呢，就恩待他，赐福给他，让他能够生孩子啊。拉结反倒生不出孩子，一开始哈。所以前面4个儿子都是利亚生的，那生到第11个的时候，拉结才生出这个约瑟来啊。所以当这个父亲啊、父母啊用偏心带孩子的时候，会产生家庭的问题啊。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哈，要按照这个长子的名分去对待那个长子哈，因为这是本当归他的。好，接下来又讲2件事情哈，一个是18节到21节讲到对待逆子啊，这个逆子最终是被打死的哈，你去体会一下哈，这里面不是随随便便把他打死的哈，这个是犯了何等大的恶啊，神也把他定为恶啊，要把这个恶从他们中间除掉哈。所以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一种情况啊，这个孩子悖逆到一个程度啊，是要被致死的啊。那目的啊，这里也讲得很清楚哈，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人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啊。一个儿子啊，一个家庭里所发生的事情啊，不能说啊，这个与别人没关系，我们自己处理啊。这是跟所有的人都有关系的，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个罪啊如此的严重啊？要公开的去处理啊？ 父母要把这个孩子要抓出来啊，交给这个城里的长老啊，然后众人最后定了罪以后呢，要把他处死的。最后两句话啊，22节、23节又讲到那另外一个好像是不同的主题了啊，讲到该死的这个该死的罪犯啊，不仅被杀，而且要示众啊，把尸体要挂在木头上啊。那即使是挂在木头上的话，也不能随意的这个想挂多久就挂多久必须当天处理啊，当天要从木头上卸下来，然后给他要埋葬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啊，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啊。这句话呢，在新约的加拉太书有被引用是讲到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代替我们的罪赎我们的罪这件事情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为基督的代赎感恩他把我们的咒诅带走了把我们的罪的这个刑罚他自己来承担了好，今天这五小段的经文我们来思考这两个问题第一个，从这五段经文中，上帝一再向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强调什么事情？除去罪恶。不要让这个罪恶污秽沾染这地这是贯穿这一段的主题神是圣洁的神他赐以色列人这个地这第一节就宣告了打仗得胜，你即使得了俘虏，你要知道这是耶和华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这是第十节所以这是贯穿这一章的一条线路他们得地是神给他们的，他们得胜是神给他们的，他们所这个处理这些事情都是在上帝的面前不要让罪恶沾染他们要除去罪恶，这是第一个主题那这对我们基督徒今天有哪些的提醒从这五段经文中，第二个讨论思想问题我们可以找出哪些弱势群体的人这里有四种，你可以找出来，至少四种弱势群体的人那上帝呢特别定规我们当怎样去对待他们，这反映出上帝的什么样的品性什么样的属性
神在西乃山呢，颁布了这个十诫给以色列人。在这几章呢，神也为他们设想了不同的案例的解决方法。在不可杀人的这个诫命下呢，如果碰到无法侦破的这个谋杀案，要用这个纯净的母牛犊来赎杀人者的罪，来平息神这个公义的愤怒。不可以让这个流无辜人的血呢，玷污了神赐给我们这个神圣的应许之地神要我们，非常珍惜他给我们这个一切的产业，包括地呀、房屋啊、儿女呀、甚至你的事业各方面。现在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罪羔羊，我们的罪啊，实在是多到不可数，多到我们自己都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罪中。那耶稣的血呢，都洗净了，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敬畏神，向神认罪悔改。让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生命里。另外呢，在不可奸淫的诫命下呢，神要以色列人公平地对待打仗被掳的妇女，若娶她们为妻呢，不可糟蹋她们，不可以像这个外邦人对待这个俘虏的残忍啊恶劣的方式。就是神要他们呢要尊重婚姻的这个圣洁的关系啊。其实婚姻呢是神设立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是神在创世之初为人类设计的这个美好家庭的蓝图。但因为这个神顾念到人的这个软弱，所以在古代允许这个多妻制度。但这并不表示多妻制度会被神给祝福。就像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们相争，不仅造成家庭的纷争，现在造成甚至是国际的纷争。
那现在我们基督徒呢，要遵守神最初设立的婚姻制度，那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心一意，一生一世。如果按照神最初设立的这个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就不会有什么大房二房啊，争夺这个家产的困扰了。那在这个孝敬父母的诫命下呢，如果子女对父母顽梗悖逆啊，神的处理方式就是也蛮残忍的，就是用这个众人用石头把儿子打死。但是神知道人性是软弱的，神用这些规条呢，是为了要防止这个恶扩大，或者是悲剧扩大，就从家庭的问题会变成那个社会事件了以后，所以父母的权柄呢是受十诫保障的，侮辱或轻看父母权柄的人，就是破坏神的神圣创造地位秩序和蔑视神威权威的人。在最后一段呢，在神圣洁的律例中呢，死尸是不洁的，不可以把不洁的这个死尸暴露，任其暴露在外，会玷污神赐给这个百姓这个为业的地啊。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诅咒的。这句话呢，让我们想到了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受死，神公义的愤怒呢，都倾倒在他的身上。耶稣为我们担负了一切的这个罪孽的刑罚，为我们呢，给了我们新造的生命。就刚才那个牧师为了问牧师问这个，可以分成四类的弱势的团体啊，那我们想到了三个，第一个就是冤死的人的家人，第二个就是不被公平对待的妇女。其实这也可以分成两种，第一个就是丈夫对这个婚姻的不忠，和这个丈夫的不尊重，还有就是那个有不孝顺、有顽梗悖逆的父母。
好，谢谢 Vivian 修为啊！每次Vivian 的分享都非常的有条理啊，讲得清清楚楚的啊。那贯穿这一章的这个主题哈，神是圣洁的神哈，神要他的子民要除去一切的罪恶尽他们所能啊。这个像第一个例子哈，这个除去这个谁杀的找不出来，其实对神来讲要显明这个杀人犯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在后面这个亚干的例子哈，神就把这人点出来了，最后就把他找出来了哈。但神选择哈，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人知道是谁杀的啊。但是呢，他们也不能随便的就忽略这件事情啊，他们要量一下这个距离，要找出那座城哈，然后城里的长老要出来，要付代价啊，要献上牛犊，然后这个把这个罪带走哈，在这个流水的地方啊。这都有象征的意义在里面哈，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针对这个主题讲的啊，除去罪恶，除去污秽，不要让地啊，不要让这个民被罪所沾染啊，这是看到的哈。那弱势的人啊，这个比较明显的是那个女战俘啊，这是一类人啊，神特别要保护他们。你想，我们从新闻上听到这个哈马兹怎么对待他们抓去的那些女人质啊？哦，很残忍的，很暴虐啊，对不对？一旦这些人落到这些仇敌的手中啊，真的是没有人能保护他们，对不对？这些人想怎么对待他就怎么对待他哈。但是神特别提醒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以这样啊，你们要好好的哈，这个对待他就像对待妻子一样。对待以色列人中的这个妻子一样哈，你即使不喜欢他了，你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对待他哈，不能卖他哈，不能把他当婢女奴隶这样去对待他，这是一类啊。第二类呢，就是那个不被待见的哈，不被喜欢的那个长子，这个父亲有权呢，他可以把他的产业哈分给哪个儿子哈，但是这个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啊，产业也本当归他啊，所以神要保护哈。虽然人，你看这里人的好恶和神的好恶有一个对比的啊，人的好恶不是绝对的啊，他喜欢这个妻子，不喜欢那个妻子，这是他的偏好哈。这个在神的面前不算数的哈。但是神的好恶，神所憎恶的，我们要去憎恶啊，那个是绝对的一个标准啊。 对于在逆子这个方面哈，这个刚才 Vivian 修为也分享到哈，这个父母是被保护的啊，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个弱势的啊，你仔细去体会哈，这个十诫里面已经明确规定了要孝敬父母，他们才能够在那个地上得以长久哈，这个儿子竟然不听，他不仅是不孝敬父母，而且是反叛上帝啊，直接违背上帝的律法，而且这件事情是父母两个人一起做的哦。你看哈，主语都是父母，19节是父母啊，然后后面的动词都是众数的主词哈，就是父母一起去做这件事情。你想想看，哪个母亲会这么忍心让自己的儿子被人去打死？如果这个儿子不是恶劣到一个地步，而且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母亲都是蛮有怜悯的，蛮有慈爱的，对不对？哪怕有一点的机会，他也不会做这件事情哈。所以这件事情特别强，不光是父亲一个人，父亲常常，在这个原则上可能是比较坚持哈。但是这件事情是父母两个人一起去做的，你就知道这个儿子的悖逆、反叛神到一个地步啊，真的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恶，是一定要除掉的啊。而且如果不除掉，可能这个父母会遇到危险的啊。这个儿子哈会威胁到他的父母哈，所以在这个例子当中呢，这个父母是弱势的啊。最后这一段啊，哪怕这个人是该死的，哪怕这个人也是被处死了，哪怕这个人也被挂在木头上哈，示众了，但是呢，不能过分的对待他啊，挂一天可以了啊，当天晚上到来之前哈，就要把他卸下来，把他埋葬啊。所以对待这个该死的罪人，他的尸体也要受保护的啊，也要考虑到他家人的情感呀，不能过度的惩治羞辱这个人啊。刚才 Vivian 讲的很有意思，第一段里面把那个被杀的人的家人看为弱势的，需要保护的哈，这也是有道理哈。这里虽然没有明讲那被杀的人的家人啊，我们也体会到，就是说他不能穷追猛打哈，锲而不舍的哈，非要把那个凶手揪出来啊，才善罢甘休，也不能这样，对不对？总要有一个了结。他们显然是尽了力量去查这个到底是谁杀的哈，但实在是查不出来，所以呢，就要用这种方式啊，用一个牛犊来代替的方式，然后长老要祷告啊，洗手。要在众人面前宣告哈，这不是我们干的，我们也没看见谁干的哈。那这件事情到此就了结了哈，家人不能再追究了哈。这里讲说神就怎么样，就赦免了，罪必得赦免，那就把这个恶从他们当中除掉了哈。所以神选择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 closure，家人也要接纳不能这个一直纠结这件事情啊，这样的话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啊。所以神，你看对待各样的情况有不同的安排，不同的方式哈。那有一条线贯穿，也就是神很看顾那些不被人待见的人啊，那些弱势的啊，那些被人欺负的哈，那些容易被人欺负的啊。但神都知道啊，神都看见啊。所以认识神的人哈，在神的面前要有神的这种的怜悯，要有神的恩赐啊，去对待啊，也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首先提醒我，我们不要这样去对待别人了啊！大家都欺负他啊，落井下石，跟着一起去欺负他，啊，神都看见了。而且，当我们有力量去保护、去帮助那些弱势的人啊，我们要尽量去做。
第一呢，我们说这个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家有本难念的经。说处理家里事的时候啊，不能感情用事，包括安排长子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能超越神的权柄。第二呢，就是说这个用这个打折这个母牛犊镜像这个象征耶稣基督，这个意思就是用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不能把罪加到附近的城边的人。其实刚才说成遍的，就是这个刚牧师也讲的比这个更好，我们说的更好一些。对女战俘者是我们讨论第一呢，就是这个改变女战俘身份这个事情，给她1个月的时间的悔改，比如说换衣服呀、剃发呀、修指甲，就是让她跟过去的
民族呀、身份呀、信仰啊，有个彻底的一个了断，要善待他们，这是我们讲的分析到的一点。另外，我们就是还提在前面也提到过，娶外邦女子的时候呀，因为他们可能还会引诱以色列人来信其他的神，所以呢，也是在是这一点里边的，也是一种注解。还有那个凡，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想不明白，还没提到，就是在前面提到说，凡是有气血的都要血气息的都要杀掉，这里边前面说不包括女子。另外就是分不清，我们就是在这个迦南七族，迦南这个七族灭了哪一些，都有哪些人，然后在迦南这个地方因为比较大，在他之外还有一些仇敌的，把这个分析一下。另外，我们再把先把还有一点分析一下，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温弟兄讲那个特别，他说一旦就是说神不是鼓励去娶那些女战俘的，但是一旦。第一，说一旦决定娶她的话，也不是神鼓励你娶她们为妻的，但是他已经这么做了，已经违背了神的命令，这是一个神给了一个退一步的处理方案。我们说这是无奈的事情啊，就是为了防止更坏的事情发生，更恶的蔓延，所以呢，这才这么做。所以还是回到我们说都要有敬畏神的心态，让流血的罪啊不在我们这片这个迦南地美地这个新的地方来。
就是我刚才问的，就是说第一段的讲的这个，有一个无辜的人死了，然后要去查，查不出来，最后要母牛要打死一个母牛，就是这个怎么应用在我们现在的，就是现在的社会当中？然后我就是想到说，现在社会当中很多案子是破不了案的，那破不了案，那是不是从这段经文就告诉了我们？就算破不了案，是不是政府啊、警察也应该要 do something 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边讲到的这个案子是有死人啊，属于比较大的案件。那比较小的案件呢？比较小的案件是不是破不了案就可以算了呢？如果是以前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是有人丢了一只羊、丢了一只牛，找不到是谁偷的，是不是就算了呢？还是说也是要去尽量的去查，查不到以后也要 do something。那我能够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现在在加州啊，说抢劫不超过多少钱啊就不算罪。然后啊，就是这个好像就不，然后最后倒霉的是什么人？就是所有百姓都倒霉了。那是不是就可以跟这个可以扯上关系？就是好像你警察哈，你不去办，该办的不办，然后好像这个罪哈就归到所有的人身上去了，大家都尝到那个后果去了。要是说警察都可以，政府更认真一点啊，所有的罪啊，所有的案子啊，都会尽力的去办，最后破不了案，也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示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些罪犯呢、啊，就可以减到最低？这第一段大概讲的是这些。那第二段的一个问题就是，前面讲到说迦南七族的那些人哈、啊，有气息的一个都不可以留。那这边讲到的被掳的人当中有美貌的女子，是不是就不应该包括迦南七族的？必须是迦南七族以外的人才可以这么做。就是有解经书是这么讲啊，但是我们又觉得是不是有点太牵强了啊？因为这边他们主要现在进迦南，就是面对的就是迦南族的人，迦南七族的人。然后另外也有人提到，在之前就是就有例子了，讲到在河东啊，就有两个亚摩利人的王，然后他们打败他们之后呢，也娶了他们的妻啊。是这边是如果。是不是神也好像开了一个后路一样啊？本来说要全部杀尽的，但是这边呢，好像又有个后路了。你要是看她美貌，你可以留下来，虽然不 encourage，但是变得好像是 allowed 了。就是所以，是不是有点问题？这我们有点问题在这边。
对，他们进了迦南以后啊，这个，在20章的第17节啊，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讲，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啊。 啊，这些民族的名字都点出来啊，所以这几族的人呢是不能留的啊，不光是男人啊，包括妇女，包括甚至孩子啊，牲畜啊，他们这些都要灭尽啊。但是他们进了迦南，不光面对这些民族的人啊，比如说非利士人就不包括在内啊，非利士人也是在迦南那地方居住的人啊，所以。后面讲的对待战俘、女战俘这一段哈，应该应用在这个，与其他的这个民族征战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
这是尼西米说，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其实这会败坏你们里面的那个情况的。这个是一，这所罗门的出现过。第二点，河东的两个王，他们有3万个没成的可以结婚女子，被以色列留下性命。OK，这些也是亚摩利人呐、啊，也是从迦南地区迎新过去的。那为什么河东那些女子可以留下生命，那么河西的一定要杀绝呢？这是我们不解的地方。
对，这个地方就是刚才分享当中，Vivian 有提到，就是说对于婚姻，从一开始神的准则就讲得很清楚，一夫一妻啊，一生一世啊，多妻制不在神的计划当中啊。但是因为人的犯罪后来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啊，多妻成为一种的现实啊，休妻成为一种现实，甚至说离婚它是恨恶的但是一旦人硬着心要离婚的话，神就制定一些的规则，让他们不要做得过分，保护那个弱势的，对不对？当神说你可以休妻，写休书就可以休妻的时候，不等于说神赞同休妻这件事儿，所以这里面就是适用的这里面所讲的东西呢，像两个妻子啊，一个喜欢，一个不喜欢这些事情呢，都不是说神允许这些事，不是说神赞许这些事情发生。而是说这些事情既然已经在这里了打仗就有这个女战俘的问题为了避免更大的恶，神用这些的律法暂时看管他们，不要让他们做的像周围那些人做的那么凶狠那么恶劣那么讨神的这个厌恶所以这一部分呢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还有这个规定不等于说神就赞许他们这样去做。
像杀人这种事情是很严重的罪嘛？那人不能只发现，那神肯定是知道。那神为什么不告诉他，而是让他们要集体来顶这个罪呢？如果已经包括了那种明令要禁止要杀的，人的话，那是不是还是要尊重这个婚姻，而不是说应该把这个犯罪的人连这个女子一起杀掉？
刚才讲的第一种情况的例子就是这样神完全有能力显明这个杀人犯，对不对？但神就选择不让人知道，人也查不出来最后也没有找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服在神的安排之下神既然这样安排了，神也有方法，神有他的原因他不一定跟我们解释的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像揭露亚干一样把那个亚干揪出来把每个杀人犯都揪出来，没有。我们所面对的情况很多的时候超过我们的想象，超过我们的所认识到复杂的程度那是神要 handle 的那一部分但神既然这样选择，这样安排，他也不一定跟我们解释那我们就要服下来接受这个结果那刚才我们分析第一种情况的时候，家人是他一定要把凶手抓出来，对不对？才能报仇才能这个。好像事情才了结，但神不去让这件事情这样进行的话，家人也要接受这个结果。长老已经出来做这个事情以后，大家都接受这件事情就 closure 了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
从这章里面，我们真的看到神的公义、神的怜悯。那这几个例子，我们看起来刚刚讲的，大家讲的第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悬案，找不到凶手怎么办？但是那个罪还是要对付，所以找这个母牛犊，在那个清洁的溪水旁边，给他颈项打断，让他来戴罪。这个是要把这个罪要处理掉。但是这边注意到，在第六跟第七节讲到， 他们要洗手，表明无辜，回答神说：“我们手没有流这个血，所以这就不算他们的了。”啊，这个是很清楚的。那对待那个女战犯呢？这个其实是神的一个怜悯。如果有人不遵了以前神讲的命令，娶其中美貌的女子的话，娶了之后，不但要她一个月的洁净之后，将来如果你不喜欢她，你不可以把她当成一个婢女啊，或者卖掉，把就平等的待遇她。那这个是神的怜悯啊，神的公义。那第三个例子讲到那个两个儿子，一个是爱妻生，一个是不是爱妻生的。但是不爱妻生的是长子的话，还要尊重神的讲的话，他应该是多一份产业。那最后一个，刚刚我们小组也谈论了，为什么到一个地步要把那儿子打死？当然，这个儿子已经是坏到一个地步，谁的话都不听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对整个社会产生的恶果更厉害。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觉得好像，怎么有这么严厉的律法？但是神是从整个布局来看，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将来对社会的影响更不好。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神，他的每一个事上，他都有他的定规。
读这些经文哈、啊，让我们体会到那个罪的那个影响力哈、啊，沾染人，所以罪不是个人的事情哈、啊。你看这个在以色列人当中哈、啊，这个犯罪是涉及到这个城市，涉及到这个整个这个民族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在对付罪的事情不能有任何的姑息，哪怕是亲生的儿子，恶到一个地步哈、啊，真的是罪该死的时候。啊，也不能姑息的啊，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神在对付罪的事情上哈、啊，他那种严厉的哈、公义的、圣洁的一种的态度，我们要去学习的啊。
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你的话语正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每一个地方都看见你的心意。主，我们知道你是爱，但是你也是公义的。主，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就按照你的定规去做。主，我们正是从小就看到我们在做儿女的要顺从父母，要孝敬父母。主，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对待我们自己的儿女。主，我们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智慧。我们做当做的事，主，你认为是恶的事，主，我们就不去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从申命记21章，让我们看见你举出几个例子，让我们怎么在世上能够行事为人。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是能够知道你爱我们，你要把最好的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顺从你的旨意，在地上能够行事为人。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